哎，各位善知识，妙法莲法经上次是把这个鉴宝踏贫讲过了，不过在鉴宝踏贫里啊，释迦牟尼佛升空开他，开他的那一段经过情况啊，有表法，当时那、把这个表法呀忘掉说了，现在简单把它补充一下。本来这个多宝佛的宝塔是身在空中，临参会上在虚空之中，那么分身诸佛已经圆寂了，佛释迦牟尼佛升空到了这个宝塔的面前，要开它。开它的时候用右手指开它，那么右指开它呀，就表示用拳啊，拳巧方便的拳，用右指开它，表示用拳。释迦牟尼佛没说法法经之前，41年都以拳巧方便摄化众生，所以右指表示用拳。开它，它门开了，就是表示开拳，在法华会上开拳显实，那么他门开就是开拳，那么见到他里面的多宝佛，就见到佛了，那就是显实，表示显实，所以开他见佛就是开拳显实。那么佛多宝佛现前是证明前面进门开拳显实的事实，诸佛都是如此。那么当时开这个门的时候啊，声音很响，好像这个开大乘门一样，如雀观耀。那么这就是比方说，由这个法华会上显实之后，在显实的时间，所有的一切障碍整个都消除了，所以好像开大乘门的声音就表示退一切的障碍，障碍消除。那么好像开城门的那个样子啊，就秘密的表现，这是后边接触啊，还有开机显本，说释迦牟尼佛久远界前成佛的事实，那么这是开后啊。那么后来大众因为在地面上距离他的空中啊比较远啊，那么也见不到那么清楚，所以所有的听众要求希望能够仗佛的神通伟力，使大家都在空中，那么因此全体大众仗佛的伟力，通通都在虚空之中啊听佛说法，那么这就是经文所说的究竟涅槃终归于空，统统都是去证于诸法实相的第一空，所以大众同住空中而闻法。那么多宝佛分半座于释迦牟尼佛座啊，两位佛，过去佛与现在佛同坐在他中同一个宝座，那么这就是表示佛佛道同，古今不异啊，古代过去诸佛是如此啊，必定是先开拳后显实，那么现在释迦牟尼佛出现世间也是如此，先开拳后显实，那么不但是古今如此，乃至近未来际也是如此啊，佛佛道同，凡是诸佛出现世间，十方三世都是相同的。那么这就是显示两佛同坐一法座啊，显示佛佛道同， 都是先开权而后显职，过去现在未来都是一样的。那么大众都住第一空，都升空了，就显示一切所有的听众都能体悟诸法实相，都证第一空，所以大众都在空中啊。那么这是在当时只是顺着文字消文了，忘掉表法，现在在这里补充讲过文字消文以后再加以补充啊，好像有点背后天言不入外的味道啊。那么所以这个说法呀读得事先很仔细的啊，这个用心的注意啊，凡是有所漏失后边再补充，虽然是补上了，可是总觉得呀以前面的文字啊很难这个完全打成一片，所以这就是我们凡夫没有真正得到这个佛法的真实受用的说法呀在文字上打转，未免会有这种的措施。那么这是见宝他品的表法的补充，现在接下去要讲第十二品妙法莲法经提婆达多品第十二。那么经文在第253页，这一品经是说明释迦牟尼佛久远劫前在行菩萨道的时候，提婆达多曾做佛的善知识啊，传授法华经给释迦牟尼佛行菩萨道的时候的实际情况，来证明法华经啊对于行菩萨道的人的帮助之大。那么显示如果释迦牟尼佛往昔行菩萨道的时候没有提婆达多启示他法华经的要义的话，他未必有那么快就成佛，所以证明这个法华经是就近成佛之法。那么证明前面所说的他自己亲身力行的事实，那么由此啊来劝导众生要成佛道必定要依法华为主，好好的去求证体悟诸法实相。提婆达多大家都知道了，是佛的堂兄弟啊，提婆达多就是阿难的亲兄啊，亲哥哥啊，那么他兄弟两个。那么提婆达多有些地方翻作调达，调达，调就是提婆，达就是达多的简称啊，有些地方翻作提婆达兜，兜兜率天那个兜啊，只是印度翻译的音调重心的差别而已了，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那么无论是提婆达多、提婆达兜或者是调达，翻成中国话叫做天热，天热，提婆是天，达都是热啊，很热的热，气候热的那个热。为什么他的名字会叫做天热呀？据说提婆达多出世的那个时候，人间天上的所有的人都觉得心头很热，觉得很不好受，很烦，很热的情况啊。那么大家都觉得有一种不舒服感，那么因此提婆达多出世的时候啊，大家有这么一个感觉，那么他的父王就取了这么一个名字啊，来纪念他出世的时候啊，有一种使大家心热而不舒服那种的感觉，所以名字叫做天热啊。天好像是自然而然，那个时候他出世了，大家都觉得心头很热，所以叫做天热。后来他出家了啊，那么就以叛逆的方式啊来承托释迦牟尼佛的伟大啊，所以如果没有这个逆境 恶法来衬托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善法清净庄严，那就没有办法完全表现出来。所以提婆达多以他的菩萨道的方式来看，提婆达多是逆行菩萨，逆行菩萨就是以反逆的方式来帮助佛法的教化，那么这最起码有八地以上的菩萨才能做到，八地以下的菩萨都还没有这个力量。所以提婆达多在大圣教典里面都把它看作是个大菩萨示现，那么在声闻法里面都一向都认为是叛逆的，是释迦牟尼佛的恶知识，只有法华经这一品经那显明的说提婆达多是佛的善知识，那么就是表示证明法华经的重要，那么接着啊又恐怕有些人这个差别相世间的种种差别相还在哪里执着没有办法化解，所以最后显示出龙女成佛，异类的众生龙女八岁尚且能够成佛，那么显示法华经真是能够使众生就近成就佛的，那么这里说明这个龙女成佛呀对后边的一品经有很大的启示，很大的帮助，等到讲到龙女成佛的时候再来说明。那么这一品经虽然说是提婆达多品，实际上它有两种意义，前一段说提婆达多做佛的往昔的善知识的经过事实，后一段文殊到龙宫教化度了这个很多的众生，而龙女示现成佛这个事迹来证明依法华修学呀真正能够成佛的真意，就是一种事实证明啊。那么现在我们就顺着这个文字啊来加以说明。经文有两段，第一，明昔日达多通经释迦成道，昔日就从前了，久远之前的事情啊。由提婆达多弘通法华经，那么释迦牟尼佛接受他的法华经的指导，那么由此很快就成就佛道，这是第一段。后边第二段，明今日文殊通经龙女成做佛，就是法华会上，这一次法华会上文殊师利菩萨到龙宫去教化，也是说法华经那么龙女由此闻经而依法修行成佛，所以龙女作佛有这两段文。先讲第一段明是昔日达多通经释迦成道，这有三段文。第一，明往昔师弟持经之相，师提婆达多阿斯仙弟子指释迦牟尼佛行菩萨道的时候那么他受持法华经经过的实际情况第二是结会古经第三是劝信。现在讲第一，明往昔师弟持经之相，有长文有句诵，长文四段。第一，明求法时节说释迦牟尼佛过去行菩萨道的时候求法华经的是那个时间看着经文，儿时佛告诸菩萨及天人四众，儿时就是指的前面见宝塔品的句诵说完那个时候，释迦牟尼佛对灵山会上所有的菩萨大众，并且天上人间的一切听众，还有佛的四众弟子 说了下面的话啊，以下就释迦牟尼佛说的话了啊。吾以过去无量劫中求《法华经》，无有懈间。这就是说明，释迦牟尼佛行菩萨道的时候，在久远之前呢，行菩萨道，为了求《法华经》，他没有一念的懈怠，很努力。释迦牟尼佛自称，在过去无量劫之前，那么求为了要求证诸法实相，那么意思他在求法华经，为了要求法华经啊，他到处在求这个法华经啊，没有懈怠，没有厌倦的心理啊，这就是说明求法的时间，就是无量劫中有时间。第二，证明求法，正说明求法的实际情况有两段，第一明发愿，第二明修行。先说明过去行菩萨道做国王的时候发愿的经过。以多劫中常做国王，发愿求以无上菩提，心不退转，这是发愿。释迦牟尼佛在多劫久远劫之中，为了要行菩萨道，那么生生世世常常做国王，一个国家的主人，国王，那么常做国王，看佛的本身部，本源部，像这个大正藏的本源部里面呢，就有很多记载过去释迦牟尼佛行菩萨道的实际情况。常常做国王，例如华严经里面所说的大伟光太子，后来成为转轮王，又像这个万行经里面所说的这个普明王，西太那太子之类，那都是释迦牟尼佛久远劫前行菩萨道的时候做国王做太子的实际情况，那么常常做国王，用意就是要行菩萨道，做度化众生，那么现在是注重在为了要求无上菩提而求这个法华经，所以发愿求以无上菩提，发大愿，通愿四弘誓愿，别愿，释迦牟尼佛发愿又在五浊世度化这个刚强难法众生，那么为了要求证无上菩提，那么他的道心很努力精进的没有退转，所以心无退转。下面是发愿，下文是说明修行，修行有两段，第一明欲满坛拿行行布施，坛拿就是布施，他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啊，第一要先修布施度，布施波罗蜜，那么修布施度的时候怎么样子去修，希望能够使六度圆满，那么然后第二明未满般若勤求妙法，那么先说在修这个布施度，唯欲满足六波罗蜜，勤行布施，为了要使这个六波罗蜜的功德究竟圆满了，所以很努力精进的去修布施，那么布施里面就可以包含持戒等，那么很努力的在做这个布施的工作，那么布施总不出财事、法事、无畏事这个三种布施。现在这里越财事方面说，有内财、外财、内外财的布施。在布施的时候，所有的都往外布施。心无吝惜，吝惜，吝是坚吝啊， 有的不肯拿出去就是令。现在他没有吝惜之心，所有的通通布施，一切布施，所以心无吝惜啊。财事方面，既然是一国之主的国王了，象、马、七珍、国城都可以拿去布施，这都是身外之物啊。象马只是平常的用的这个交通工具啦，啊，搬运用的种种的这个的动物，啊，七珍，珍是珍宝，珍贵，啊，七珍就是七宝了，世间的七宝啊，啊，那么我金银财宝等，只有他所有的，通通都拿出来布施，这都是外财，啊。国甚至一个国家它也可以布施，一个城整城的这个价值都可以拿出来布施，象马七珍国城这都是外财，妻子这是内外财，也半数内半数外啊。为什么妻子都可以布施呢？经里面须太拿太子，他就曾做过所有的布施，都布施完了，最后啊连妻子都拿去布施了。不过这个妻子他是人呢，必定要征求他的同意，他如果不同意的话是不能布施的啊，不能因为你要圆满功德让别人受苦，这是不对的了啊！这必定要征求他的同意，他愿意帮助你，使你成就这个檀罗波罗蜜，所以他愿意啊，让你修布施，这个可以。假如他没有没有这个愿心啊，不愿意接受你的这种的做布施的工作，那你就不能布施。所以这个妻与子的布施啊，都要征求他的同意。奴婢仆从也是一样的啊，那么这都是人呢 那你要把他拿来布施，必定要得到他的同意，然后才可以布施啊。这个奴婢与仆从啊，也是内外财，不过属外的成分比较多，属内的成分比较少就是了，不比妻子啊。头、目、髓、脑、身、肉、手、足，不惜俱命，这是内财布施，把自己的身体、生命啊，头啊，就把这个头颅也拿出来布施。目是眼睛，骨髓，头脑，身体的任何身份，手脚。还有身体的肉，像这个这个旧格子的内幕啊，就是把这个身体啊，把肉挖下来啊，那换这个格子啊，那么救他的生命，那么这都是把生肉来布施。那么这个内财布施就不能爱惜生命了，俱是生呢，如果爱惜生命就做不了了。不过这个内财是啊，必定是大菩萨，最起码得到不退转的菩萨才能做到，他这个忍力成就啊，忍力成就才能做这个内财布施。我们凡夫啊还不能这样做啊，凡夫还没有这个力量，还不能这样做，因为你挖你的身心的时候会觉得痛苦，这就不能了。这必定是要使这个身体不会觉得痛苦，或者是痛苦而能够忍受，才能够用内财施。这头目垂脑这类啊，这都是不退转的菩萨才能做到。我们凡夫能够做到的有一点，现代啊有一点，哪一点呢？可以用这个捐血呀、抽出来布施，这个可以啊，这个不会觉得痛啊， 啊，假如年轻人身体健康啊，这个有余力啊，那么学可以出一部分来啊，布施给人啊，来救人，这个可以做到，因为这个还不会有多大痛苦啊，可以忍受的啊。那么我们学习菩萨道，如果身肉之类啊要布施，我们还做不到，不妨捐血，捐血，把血啊可以抽出来捐给这个需要的人啊。那么现在都有这个到处啊捐墨这个捐血的地方啊。那么如果要学习菩萨道，可以从这个地方学起，当然要身体健康，而且要没有病啊，血要清净，这样子才能够布施啊。或者有人呢在提倡啊器官的捐赠啊，捐赠器官，认为这个跟这个内财布施啊功德是相同的。不过这个器官的捐赠啊都是死掉以后啊，断了气以后两三个小时之内，如果你真正有这个愿力，不怕那个时候的痛苦，纵然痛苦你认为能够忍受，或者也可以做。不过这个很不容易的，你这个时候发心哦，我要捐啊，把器官捐出来，可是等到你呼吸停止了，那个时候如果你的这个视神还没有完全离开这个身体啊，那么这个医师来挖你的这个器官啊，在那个身上挖的时候，如果你会觉得有痛苦的话，那就麻烦了，因为那个时候你又不会讲话啊，那么痛苦又没办法表达啊，万一因为那个痛苦而堕落，那就很糟糕的事情啊。所以对这个器官的捐赠啊，我并不提倡啊，因为这个不是随便人做得到的事情。要么现在身体健康的时候，精神清楚，能够捐的不妨捐，等到眼睛闭起来，那个时候自己做不了主，是不是有痛苦谁也不知道，因为这一生无论是谁都没有死过，没有死过，死只能一次，没有第二次，那么只有一次，万一这个死的时候呼吸断了，看起来是什么知觉都没有了，但是实际上假如他的身体这个是神呐、啊，还没完全离开啊、嗯，那么挖他的身体，挖他的器官的时候，万一他会觉得痛的话，那就很麻烦了啊、嗯。这一痛如果堕落了，那不是害了他吗啊、嗯？所以这个工作呀，虽然是好像一人有好处，可是不能随便，必定要认为真正能够做到才行。还不如我们现在身体健康的时候捐血啊，或者是其他的小部分能够捐的也不妨，那么学习做看自己的身体健康情况啊，这个不能勉强啊。那么后边还有经文说到，那么再来研究。那么这是说释迦牟尼佛行菩萨道的时候啊，他修这个布施度，那么修布施度外财内财都布施，那么布施内财都是已经证到不退转以后，这个在优婆塞戒经啊说得很清楚啊。优婆塞戒经以前讲过啊，那个经里面就说菩萨行菩萨道的内财布施啊，他不是不会痛，会痛啊，纵然痛啊，他有这个忍力，忍力成就了啊。那修到这个忍力成就，纵然痛苦他能忍受，那就没有关系啊。哦，我们举个例子，各位看过三国吗？三国演义里面关公啊关云长，关公他这个手背啊被这个毒箭射伤了啊，那么医师给他开刀啊，那不是像现在的开刀啊，哦，那很不简单的啊，他是要把他绑起来然后才可以开刀，因为这个很痛的。那么关公说这个没关系，你开好了啊。他还在下棋，一边下棋一边呢、啊、让他去开刀，哦，这个血啊都流下来都一大盆呢、啊、他若无其事 啊，那么开这个肉挖开了，那骨头都发黑了，把那个发黑的地方的骨头都是用刀去刮掉，刮的这个声音啊，咔咔咔都有声音啊，旁人看到啊都发抖啊，害怕呀、啊，可是他若无其事。你有这个忍力可以这样做啊，没有这个忍力，那么碰到这种情况你受不了的话，那就有啊问题就会出来的啊，所以只有看自己的力量啊。那么这是说菩萨在行菩萨道的时候最重要，他要先把这个布施都修圆满，所以说明要为了要满足这个布施波罗蜜，所以内外财通通布施啊。十是人民以下第二啊，说明要满足这个般若波罗蜜啊。十是人民寿命无量，唯以法故减舍国威，为政太子，击鼓悬铃，四方求法，谁能为我说大圣者，我当终身恭节走死。这是求满足般若波罗蜜啊，为了要修这个满足般若波罗蜜，就勤求妙法啊，就是求无上大法，就大乘佛法啊。那个时候释迦牟尼佛行菩萨道的时候，有一次做国王，他的世间里当时的人民的寿命很长啊，寿命无量，无量是有量的无量，只是算不出那么多就是了啊。他为了要求法的缘故啊，做了一段国王的这个时间，后来他为了要求佛法，要满足般若，所以把这个国位，国王的地位啊舍掉啊，那么把这个或者是怎么政权呢、啊、委托给太子去执政，所以或者是减舍国位，就是把国王的地位舍掉，或者是委政太子，委托啊，把这个政权交给太子啊，去处理国家的政务，那么他就到处去求法了。求法怎么求啊？你不宣传，谁也不知道你在求法，所以击鼓就敲鼓了，啊，拿住鼓到处敲，啊，下命令啊，到各地去宣导。四方东西南北去求法啊，说如果有人能够为我说大圣法，我愿意尽这一生的身体呀、啊、来供养他啊，来做他的走死，做他的侍者，吾当终身恭节走死啊，尽这一生的身份来帮助他，来照顾他啊，做他的侍者，只要给我大法就好了。下面第三，心志下第三，求的法师啊、因为求法就有因就有果了，你又发心就有相应的机会啊、时有仙人来拜王言，我有大圣名妙法莲华经，若不为我当为宣说。那个时候有一个仙人啊、仙人就是修道的人呐、啊，修学佛法的人，来禀白于这个老王说，我呀有个大圣教典，叫做妙法莲法经，啊，那你不是说如果有人给你大圣教法，那你就要终身恭节走死吗？你如果不会违背我，能够做我的侍者，啊。那么我应当就会替你宣说这个法华经，已经得到法师了。第四，受法奉行，王闻先言欢喜踊跃，即随先人恭节所需，财国即随实心摄食，乃至以身而为床座，身心无捐。既然得到佛法了，这个仙人就能够传这个佛法妙法莲华经给他啊，那么王听到很欢喜了， 啊，那么就跟随这个仙人呢，到他住的地方去，亲近他，跟他学这个《妙法莲法经》。那么仙人所需要的都给他供给，都供养他，例如说采水果啦，或者是挑水汲水啦，打水啦，或者是捡柴啦，拾星，星是财星，烧火用的柴啦，或者是去捡柴，或者是摄食，就是说替他做饭啦，拢饮食的东西啦，乃至超略此，略掉中间要做的工作，多得不得了了，甚至啊，以身而为床座，把这个身体当作床座给老师，这个作物，他都可以呀、承担。身心无倦，就是这么辛苦去做呀，他的身体、他的内心都不会有疲倦的情况，而且这样的供给啊，不是短期间呢，时间很长呢，所以说。于时奉师啊，经一千岁，千岁就是一千年啦，天天这样做，做一千年，好辛苦哦，这个很不容易的事情啊。唯一发故，金金结石结石，令无所发啊。为了要求法的缘故，很精进、很努力的去供养老师啊，伺候他啊，使令他没有一点点的缺乏。就是他所需要的通通要满他的心愿啊，让他都能够得到受用，这样子去侍候老师，才能得到这个法华经的妙法。这是长文，下面是句诵啊。句诵有四段，第一诵十戒及正求法啊，重诵这个前面的求法的时间啊，跟真正求法的经过。而是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句言啊，为了要重说前面求法的意义啊，用句诵重说一遍。我念过去劫为求大法故，虽作是国王，不贪五欲乐。我想到过去久远之前行菩萨道的时候，为了求大法，就是妙法莲法经的大法的缘故，虽然做世间的国王，可是我不会贪着世间五欲之乐啊，这个世间的财色名食睡，或者是色声香味触啊，这些五欲之乐呀，我完全不会贪爱，我一心求法啊。垂钟告四方，前面说是打鼓，这里说是打钟啊。究竟是打鼓还是敲钟不得而知，也许两种都用吧啊，有的时候敲敲鼓，有的时候敲敲钟啊，用意就是这样子使人家知道他在求法啊。那么找，如果能够找到老师的话，当然就不必再敲了啊。谁有大法者，若为我解说，甚大为奴仆啊。如果有人有大圣的佛法啊，能够为我说大乘法，那我愿意把这个身体给他做奴隶、做童仆啊、做使者，那么来侍候他，我愿意这样子来求法。第二，送求的法师，时由欧师仙来白于大王，我有微妙法，世间所需有，若能修行者，无道为鲁说。这是求的法师了。前面长文里面只说是仙人，没有说名字，这里句诵里把名字列出来了，说那个时候有一位仙人叫做欧斯，欧斯仙，欧斯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无比，无比就是他的道行啊很高，学问很好，没有人可以跟他比，所以叫做欧斯仙啊，无比仙人呢、啊。那个时候有个无比仙人欧斯仙，来对大王说：“我有微妙的法， 世间虚取少有的就是法华经。如果你能够修行呢，我应当会问你说。可见这个仙人是有心要教他并不是单要要求他的供养而已了。你如果真正要修行，我愿意教导你。下面第三，送受法奉行，接受他的大法，好好的去实际修行。十万闻仙言，心生大欢大喜悦。那么这个大王听到这个仙人的说话有大法，他心里很大的欢喜啊。即便随仙人供给以所需，随时跟随仙人到他所住的地方供养他所需要的啊。那么下面大概的说出他这个供养的情况：采星及果罗，这个念作罗字，罗。星是烧火的，烧子啊，火柴了啊，或者是上山采星，或者是采水果啊，树上结的果实啊，叫做果啊，例如说桃子、梨子啊，树上结的果实叫做果。藤蔓类，藤蔓类啊，藤蔓类结的果实叫做罗，罗，罗就是。藤蔓类的果就是瓜类，瓜类啊，有现在的瓜很多啦，香瓜、哈密瓜什么瓜啊，那么这个种种瓜类的果实，西瓜之类的啊，这些瓜类的果实就叫做罗啊，或者是采星，或者是采水果，或者是采这个藤蔓类的果类罗。随时恭敬于给老师的时候恭恭敬敬啊，不是随随便便啊。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勤存妙法故，身心无懈倦啊。勤就心勤啦，心里只是存着要求法的缘故，没有别的心啊，没有别的用意，唯一就是要求法。所以努力精进去供养老师啊，侍候老师，那么只求得到大法可以修学，这就行了。那么他的身心啊都没有懈怠，没有疲倦。普为诸众生请求一大法，他为谁这样做啊？都是为众生，希望能够使众生都能够成就这个无上大法的利益，所以他请求一大法，就是求法华经啊，希望能够使利益一切众生，这是第三。第四，觉正劝信啊，总结上文证明他真实依法修行得到的利益，劝大家要深信这个法华经的妙法，亦不为己，不为己身，即以无欲乐，故为大国王请求获此法，遂至得成佛，今故为汝说。他这样的努力进修侍候老师啊，不是为了他自己啊，也不是要贪求这个五欲之乐，所以他总愿做国王啊，他努力精进去求法啊，或就得到这个大法，此法就法华经了啊。那么由此依法华经修行啊，多生多劫的行菩萨道，到了今生成佛了啊，遂至得成佛，到了今生成就佛道啊。那么现在正是把过去事实的经过呀对你们说，经故为汝说。那么现在说出来证明这个依法华经修学的真实的利益啊。这是第一段啊，长文句诵都说完了。下面第二段，结会古今，就是从前这个故事啊是怎么回事，现在是谁啊，结会古今有两段。第一，正结会之二，第二明师弟公报俱满。先说正结会，正结会古今。佛告诸比丘，而是王者在我身师，使仙人者今提婆达多时，
这就是结归古今的正结归。释迦牟尼佛对比丘们说，那个时候的国王啊，不是别人了，就是我了啊，就释迦牟尼佛的前身。那个时候的仙人欧斯仙是谁啊？就是现在的提婆达多啊。那么这就是正结归。下面说明师弟公报俱满，师老师指提婆达多啊，弟指当时这个欧斯仙的弟子，就是释迦牟尼佛，他的功德果报都到了这个时候都圆满了。有两段文，第一，名弟子原因报满啊，说明这个做弟子的因地已经圆满，果报得到究竟，那就是释迦牟尼佛成佛了。由提婆达多善知是故，令我具足六波罗蜜。由于提婆达多是个大善知识，帮助我，所以我很快就把这个六波罗蜜的功德成就圆满了。慈悲喜舍四无量心也圆满成就了。那么现在成佛了，32相80种好紫磨金色的身相，这通通都具备了。还有10力四无所畏、4摄法、18不共、神通道力、成等正觉、广度众生，皆因提婆达多善知识故，通通功归于那个时候的老师，就是现在的提婆达多。这些名相前面都讲过的，不必再讲啊。那么成佛了，有32相80种好。身相是金色的啊，紫磨金是最好的金啊，是金色身。那么佛有10力的智慧，有4无所畏啊，说法的4无畏啊，那么还有4摄法，不是碍于力行同施，还有18不共法，那么就是佛国上才有的，其他的众生没有，那么菩萨以下都还不具备，所以叫做佛的以菩萨不共、以二圣人不共的法有18种，就是18不共法。这是名相前文说过，现在不必重说。那么有神通、有道力，成等正觉，有究竟成佛。那么现在成佛了，广度一切众生。那么现在能够成就这个果报圆满呢，完全是提婆达多的帮助啊。都是因为久远借前提婆达多传授法华经给我，我依法修行啊，有提婆达多的善知识，所以我今生啊才能够就近成佛。那么这一方面他也感谢那个时候的老师啊。那么下面就是为这个提婆达多受记啊，就是说明这个法师妙果当成。法师就是提婆达多的前身欧斯仙啊。欧斯仙既然是把法华经传给释迦牟尼佛的行菩萨道的时候啊，那么现在佛为他受记，将来成佛，所以说明这个当时的法师啊，现在果报也将来会成就的。那么这里有3段文，第一，名正果成，正说明他的果报成就了。告诸四众，提婆达多却后过无量劫，当得成佛，号曰天王如来。佛对四众弟子说，提婆达多将来再过无量劫，他要成佛，成佛的名字叫做天王佛啊。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劫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这是佛的10种通号啊。叫做天王佛，10号具足。世界名天道，天王佛成佛了，他的世界叫做天道世界啊。这是说明提婆达多将来成佛，成佛就叫做天王佛，世界叫做天道啊。那么他成佛以后所化的大众，名所化众，我们休息10分钟再讲啊，然后。